下面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三藩市公立学校年底前不开。阿拉米达院10月23号重新开放。白预算赤字明年夏天或达3300万。上诉法院维持裁决，将 Lyft 和 Uber 司机归类为雇员。FDA 首度核准加州公司治疗新冠病毒药物。涉嫌欺诈，加州冻结35万张失业救济卡。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三藩市学监日前向教育委员会表示，三藩市的公立学校到2020年年底都不会开放，因为包括中共病毒检测能力有限等原因。学家 Winston Matthews 说，现在的状况是教育系统要承担病毒检测任务，希望在跟着下来的8星期时间内检测能力能够100%达到要求。当被问及是否有具体校园开启时间表的时候， Matthews 回答说，纽约三次推迟校园重开日，三藩市联合学区不想开了又被迫再次关闭。纽约在 Brooklyn 和皇后区的部分学校在开启几日之后被迫再次关闭。目前学监向教育委员会展示监控学校重开的主要指标均未100%完成，学区远远还未做好重开的准备。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三藩市在10月20号星期二成为湾区首个进入黄色重启阶段的院之后。目前三藩市已经批准了56家私立学校开放校园面对面授课。联合学区面临越来越大的要求重启呼声的压力。阿拉米达院10月23号重新开放，包括室内用餐、礼拜活动和电影院。该院处于加州 COVID-19 重新开放计划的橙色级别。该院的新冠病毒病例率、检测阳性率和住院率都保持稳定。按照开放计划，以下活动可以从10月23号开始。室内家庭娱乐中心，譬如保龄球馆和攀岩场，最多可达场地容量的25%。室内用餐最多可以容纳25%的人数，或者是100人。室内礼拜活动允许最多容量的25%或100人。室内电影院最多允许25%的容量或100人，以较小者为准。阿拉米达院还允许扩大某些活动，包括室内零售和购物中心。这些活动最多可以将容量扩大至50%。美食广场亦将被有限允许。室内体育馆和健身中心可以将容量增加到25%，但是游泳池就会保持关闭。同时包括教练在内的户外非接触式健身班可以扩展到20人。阿拉米达院的婚礼和丧葬服务也可以扩大到场地容量的25%或者是100人，以较小者为准。该院聚会指南将同加州保持一致，允许3个家庭最多容纳20人。集会应该在户外进行，除了进食和饮水之外，必须戴好面罩。大家必须同家人以外的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白官员礼拜四在白董事会会议上表示，如果该机构在未来几个月内没有看到乘客的增加，或者是更多的联邦救济资金，那到明年夏天将面临$3,300万的预算赤字。根据白负责绩效和预算的助理总经理帕梅拉·克霍尔德表示，白目前手头上有足够的现金，至少可以维持到今个会计年度的第3季。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新冠病毒的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以及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几百万资金。不过在未来几个月内，克霍尔德和白预算主管克里斯托弗·西米表示，该机构需要考虑提前退休奖励、人员调整、减少服务和裁员等节约成本的措施。 西米表示，目前情况严重到即使是裁员，亦可能不足以令到北平衡他的财务。加州上诉法院星期四12月22日对 Uber 和 Lyft 做出裁决，要求这些打车巨头必须将驾驶员重新归类为雇员。该法院裁决是选民正在决定第22日提案的时候做出的。22日提案是一项选票措施，会令到这些公司能够继续将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三藩市检察官 Dennis Herrera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 Uber 和 Lyft 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法律。对于加州人和每一个被这些公司拒绝支付合理工资、病假和其他福利的司机来说，这个都是一次胜利。之前三藩市和洛杉矶 San Diego 一起对 Uber 和 Lyft 提出诉讼，指控他们违反了最近颁布的众议院5号法案，说他们通过将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员工，从而剥削了成千上万的加州工人。打车公司和 DoorDash 共同花费了至少$1.8亿支持第22号提案。法院的裁决将在11月3日选举日之后的30日内生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四核准了总部在加州湾区的 Gilead 公司所研发的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瑞德西韦。这只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领导的一项大型研究中，将病人恢复时间从15日缩短到平均10日。瑞德西韦被批准用于至少12岁同体重至少88磅或以上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的人。对于小于12岁的患者， FDA 仍将根据他之前的紧急授权允许这只药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川普总统在今个月初得病的时候曾经接受瑞德西韦的治疗。这只抗病毒药物必须经过电动的静脉注射机定量注射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加州就业发展部 EDD 官员星期四表示，由于面对大量的欺诈性失业申请，该部门发行的含有失业福利的35张借记卡 debit cards 已经被冻结。可疑活动包括在同一个地址，但是却提出非常多次的失业申请。自从3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加州就业发展部和美国银行所冻结的 debit card， 它的福利支付总金额大约是$几十亿。就业发展部在联邦、加州以及各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正在加强追查失业福利的欺诈罪犯。从8月份开始已经逮捕了40多人。如果利用偷窃来的身份资料，利用联邦 CARES 法案的 PUA 条款诈领失业福利，一旦重罪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22年的联邦监禁。下面是南加州的消息。星期四，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总监芭芭拉·费雷尔在与学校与学区领导的两次电话会议上预告，将允许小学教室向最小的学生群体重新开放，即豁免学校必须提供教师工会和类似的家长团体的支持信作为申请开放的一部分。这些修订豁免的正式宣布可能会在10月23日进行。豁免仅限幼儿园到2年级的学生，虽然这个可能只适用于残疾学生或者正在学习英语的特殊需求的学生，但已经可以为几十万学生打开教室，最高可打注册学生总数的25%。截至今个礼拜，共有近20000名教职员和35000名学生返回校园参与免授课程。截至星期三，罗省已经收到来自87间私立学校、18间特殊学校和5间传统公立学校的豁免申请，已经批准了4间私校。另外30份申请已经完成，正在接受最终的审查。官员承诺将尝试每个礼拜批准30份申请。星期四， 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董事会批准并公布为期三年的未公交试点项目的票价结构和首批两个服务区域。项目将由地铁员工驾驶最多容纳10个人的车辆，按需接送预订的乘客。未公交式的接驳预订可以通过手机程序、网络浏览器或者电话方式完成。预订的时候请特别注明是否需要轮椅或者自行车空间。从现在开始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单程仅是1元。6个月之后可能重新调整项目价格。乘客可以使用他的 TAP 卡或者账户，亦可以用 debit 卡、信用卡或者预付信用卡来支付短途接驳的费用。先期试点的两个区域服务将在12月开始，包括洛杉矶机场到 Inglewood， 礼拜一至礼拜五上午5点到10点和下午2点到晚黑7点，以及 Watts Willowbrook 礼拜一至礼拜五上午7点至下午6点，周末是上午8点至下午4点。